涉黄直播牵出百亿赌博大案，钓鱼洗钱设套，小小的二维码为何变成了非法人员转移资金的工具？警方艰苦取证，又能否实现全链条打击？直播陷阱，天网栏目即将播出。2020年五月上旬，湖北省麻城市公安局对一起涉案资金高达1.56亿元人民币的涉黄直播和网络赌博案件的嫌疑人展开集中收网。
叫什么名字？
这起案件的侦办，麻城警方不仅调集了多个警种的骨干力量统一行动，期间还引起了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和公安部的高度重视，被列为部督案件。抓捕行动共抓获犯罪团伙核心成员、涉黄主播、技术维护、广告推广、第四方支付等涉案人员20名，冻结非法资金4000余万。案件的开始还要从一起报案说起。2020年3月7日，湖北省麻城市公安局南湖派出所接到报案，一名男子称自己在浏览一个直播软件时被骗了。
他自称被那个一个涉黄涉赌的平台，骗了3000多元钱。
2020年3月11日，报案男子来到了南湖派出所配合调查。男子告诉民警，3月初的时候，自己从网上看到了一款可以观看直播的手机软件，便下载后在家观看。然而，安装软件后，他发现这款软件里的直播内容不仅涉黄，还带有一些可以赌博的小游戏。
就在里面看那个直播，那个页面上面，那个直播的页面上面有那个赌博的这个链接，他主播有时候会提示他去。看直播的过程中，主播会提示他去进行赌博，他就去玩了一段时间。
仅仅3天时间，男子就在这款软件里损失了3000元人民币。男子认为这个软件的目的就是一个诱导用户参与赌博的骗局，于是男子选择了报警。
当时我们拿到派出所送给我们的那个 APP， 我们经过勘验之后啊，发现这款 APP 有2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一个涉黄的直播平台，可以看黄色直播；第二个功能是可以进行网络赌博。
一款手机软件里居然包含了黄和赌2类违法犯罪内容，麻城市公安局决定对该案展开调查，案件代号307。
这个平台，说白了，现在当下流行的一种赌博的模式，就是以黄代赌。以黄代赌，黄色直播只是为赌博进行一个引流。
用手机打开这款软件后，直接就能看到游戏和直播这2个选项。而民警如果想要进一步操作，就需要通过手机号码注册一个账号。民警发现，手机软件内的游戏绝大多数是涉赌游戏，
有炸金花啊、炸鱼啊、打鱼啊，然后但是现在比较流行一点的什么牛啊，这些那个赌博游戏。然后你就进去， 可以进行下注。
民警还发现，这款软件会赠送给新注册用户一些虚拟币，让用户可以免费体验。一旦赠送的虚拟币用完，就必须充值。
比方说，你充了100块钱进去，这100块钱是变成了钻石，在主看直播的时候就变成了钻石。如果说你想去赌博，然后你充进去之后，它那个 APP 平台里面就有一个按键，你要点一下，点了之后，你这一百块钱就变成了赌资。
不光赌博需要充值，观看直播也要充值。在这款软件的直播选项里，有几十个不同的直播房间供用户观看。民警看到一部分涉黄内容的直播是免费观看的，还有一些则需要支付虚拟币才能观看。
10分钟多少个钻，有的10分钟5个钻10个钻，那由那个房主来设置。
经过统计，软件上参与涉黄直播的女主播至少有上100名，每天晚上观看人数最少的直播间也有几百名用户，人数较多的直播间有时能达到几万名用户同时观看。
就是星期一到星期四白天和晚上，基本上房间有七八十个房间，但是到了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这个高峰时间，房间达到200多个。
而且这款软件不只在游戏选项里才能参与赌博，在观看直播时用户也同样能够下注。
他这个主播的房间里面的右上角他有一个图标，这个图标是什么呢？这个图标是一个实时彩的图标，也就是说观众在看直播的同时也可以进行赌博下注。
实时彩是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一种网络赌博游戏，以猜数字大小为赌博方式，1分钟就可以开奖。简单快速，这种赌博游戏往往能够吸引不少赌客，然而这样的案件要想侦查取证却颇为困难。
这个案件入手可以分为几部分，第一个对那个服务器进行分析，第二个进行远程勘验，第三个为了保留证据，我们前期要对里面涉黄涉赌的内容进行录屏。
在前期侦查中，最关键的是找到软件的后台服务器。然而，这并非易事。
我们老希望通过它这个 APP， 分析它这个数据流，来通过数据抓包，然后看那个数据走向，到底是走到哪去。结果，最终毫无意外，全都在境外，就是它的 APP， 它的主服务器在境外。
不仅无法打掉对方架设在境外的服务器，由于网络的虚拟性，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警方也无法掌握。一方面调查困难重重，另一方面躲在网络中的犯罪嫌疑人也异常警觉，时刻留意着任何异常情况。警方的每一步工作都要做到不留痕迹，以免打草惊蛇。办案民警决定更换思路，从涉黄涉赌软件的最外层着手调查。
因为主播当时在直播间会说一句话，说什么话呢？送跑车加微信，那个跑车多少钱呢？跑车168，你送一个跑车给他，这是礼物啊，这礼物送给跑车给他之后，那么他会私下就加你的那个微信，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个黄冈级的女主播，通过打赏的方式，然后加了她的微信。
在与这名女主播沟通时，办案民警得知她和其他一些主播之间共同有一个家族长，由家族长安排他们进行直播。这名女主播还告诉民警，整个软件内大约有200名主播，大概分属于10个不同的家族长。
一个家族长带着1-20个主播来进行直播表演。
家族长的出现对办案民警来说并不意外，在侦办类似的案件时往往都会出现这样的角色。 而这些家族长很有可能与操控软件的核心人员保持着联系。
为什么有联系呢？因为家族长首先他家族长要手下的主播要进行在这个 APP 里面进行直播，首先由家族长来和那个平台的管理员来进行对接。
办案民警得知女主播居住在黄冈市区内的一个小区里，便立即前往调查。民警发现女主播所在的小区是一个刚建成不久的新小区，住户虽然不少，但彼此间都不太熟悉。民警在小区内侦查了一段时间后，始终没有发现女主播的身影。
这个我们地址旁边还有这个小区，还有这个小高层，还是比较复杂的。
然而就在民警准备放弃调查时，一名曾经与这位女主播一起参与涉黄直播的男子却突然出现在小区内。
他买水去了。
不久后男子购物返回，进入了小区内的一栋居民楼中。民警判断此时这名男子极有可能正与他们要找的那位女主播在一起，于是民警也进入这栋居民楼进行侦查。
24楼一个小区，是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
你配合好好吧，
配合好，
没事没事。
为了弄清家族长的身份，麻城警方决定对已经掌握的直播人员展开抓捕。
我们把那个直播女抓到之后啊，通过审讯交代呀，他们不光是在这一个平台进行直播，他是同时有4到5个平台，所有的机器就摆在面前，然后他同时是直播的。
民警在前期调查时看到女主播经常炫耀自己的豪车，而将女主播抓捕后得知豪车是贷款购买的二手车，目前还有大量贷款未还清。
车贷是吧？车子是什么时候买的？
买了几年？
还有多少贷款没还？
30万。
哇，这么贵啊，才30万。
买的时候付了10万。
他不是赚一家的钱，一般主播的提成是可以达到50%到60%的。
巨大的经济利益让女主播深陷其中，理智失灵。而根据女主播的交代，让她在这款涉黄涉毒软件上直播的家族长姓龙，也居住在黄冈本地。龙某与他们之间用网络社交群联系，群里除了龙某外还有其他10多名直播人员。
主播和家族长大部分是不在一起的，他们就也是通过线上联系，但是同时也有，后期我们发现也有，相当于是情侣关系的也在一起的。
事不宜迟，麻城警方迅速将家族长龙某抓获。
没事，基本上是同时动手。因为主播家族长，就是一条线上的。
通过对龙某的审讯，龙某承认了招聘直播人员，并统筹安排他们进行涉黄直播表演的犯罪事实。龙某告诉民警，为了方便工作，自己经常与2名境外的软件工作人员进行沟通。
平台的联系人员主要是一个财务和一个客服，这两块。财务是跟他发工资结算的，客服就是遇到客户投诉啊什么问题，跟家族长联系的。
龙某交代， 他只知道两个境外人员中有一个姓李的人是涉黄涉毒软件的客服组长。李某除了负责客服工作，还负责结算他和直播人员的日常报酬。龙某说，他跟李某之间不会电话联系，主要通过社交群进行沟通。民警发现，龙某所在的社交群不仅有涉黄涉毒软件的主要负责人，还有相关的运营和服务人员。
通过我们对那个这个 APP 平台啊，进行前期的那个研判分析，我们发现了这个平台是由主播、家族长、客服、广告推广、那个四方支付，还有这个技术人员，这几块来组成的。
第四方支付是网络赌博或诈骗集团等常用的一种支付系统。
说白了，第四方支付也是它，就相当于它的一个白手套。赌客通过充值到第四方支付，然后第四方支付把这个钱收集起来，然后打到涉黄涉赌平台指定的洗钱卡里面，达到了一个资金的流转。
从涉黄涉赌软件到第四方支付平台，这是一个复杂的链条。搭建起这样一个犯罪链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警方认为，他的主要负责人极有可能是个老手。然而，让警方更加为难的是，平台的主要负责人隐藏在境外。
根据我们前期研判，发现这个涉黄涉赌的 APP 的平台呀，它是在我国一个叫威尼斯人的盘口下面。
威尼斯人，这个称呼民警还是第一次听到，之前的侦查中完全没有出现过。通过更为持久的调查，民警发现这款软件正是在威尼斯人的组织下于2019年创建的，负责系统运营的其他人员也是威尼斯人的手下。
它主要针对国内，这个软件主要是针对国内的用户来进行推广。
如果不能及时斩断这一犯罪链条，将对更多的人造成伤害。这时民警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这个系统的主要犯罪成员都在境外，那他们在搭建系统时又是如何跟国内的推广人员、技术维护人员进行联系的呢？又是谁帮助他们打通了第四方支付平台呢？
我先研究那个平台的那个财务人员，我就发现了林某这个人。
民警发现涉黄涉赌软件的沟通群里有一个叫林某的成员，从来都不在群里说话，但林某却与一些第四方支付平台的人联系紧密。
他的备注的名字叫什么支付，然后每个群里面都有林某这个人，每个群里面也有那个威尼斯人的财务在里面，然后那个支付的那个客服一，就是支付团四方支付的客服有一二三四是不同的。
林某的身份引起了办案民警极大的兴趣。当民警在社交群中调查与林某有关的线索时，另一条关键信息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
家族长和那个客服主管李某平时沟通比较多，两个人私下就成为那种好朋友的关系。然后在一次聊天的过程中，就得知客服主管李某因为签证到期的原因要回国内来一趟。
线索异常宝贵，一直以来民警们只能在这个非法软件系统的外围进行调查取证。既然李某要回国，就有可能给案件打开突破口。
我们得知这一线索之后，然后对他进行列供，发现他从那个直接飞到威海那个下的飞机，然后根据当地的那个疫情防控的那个规定，他在威海隔离了十四天，隔离完了之后，他又到龙城。
民警侦控发现，李某到了山东荣城后一直住在一家宾馆里，既没有人去找他，他也没有联系任何可疑人员。几天后，麻城警方决定对李某实施抓捕。2020年5月1日，麻城警方在山东荣城将李某抓获。
李某到案后，交代了那个整个公司的那个组织结构。通过李某的交代，我们了解到，他所在的威利斯人盘口，只是其中天猫集团其中旗下的一个盘口。
天猫集团这几个字在民警之前的调查工作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根据李某交代，这个所谓的天猫集团一共管理着15个盘口，每一个盘口则代表着一个网络赌博公司。整个犯罪集团成员有上千名，这些人在境外专门从事与网络赌博有关的活动。除了在网页上或手机上开发赌博软件外，这伙人还在境外开设了线下赌场，并把赌博现场的画面通过网络直播出去。李某告诉民警，涉黄涉赌软件每天用户的充值金额高达200到300万元人民币。
参加工作以来，参与像这样资金流比较大，涉案范围比较广，类似的案件我还是第一次参与。
由于案情复杂，且涉案人员遍布全国各地，该案也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重视。
省公安厅领导也相当重视，将这一案件上报公安部，被公安部列为那个挂牌督办案件，来进行侦查。
除此之外，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对此案也十分关注，并在案件的协调工作中给予了大力帮助。
因为这个307案的主要是淫秽色情，还有网上赌博，还有一些未成年人都参与了这样的一个犯罪活动，所以我们这个上报到国家扫黄打非办啊，这个作为一个督办的案件啊，这样的话可能在力量上面，国家层面上面更容易将这个案子啊这个进行破案。
通过对到案人员的讯问，民警得知李某除了负责结算家族长和直播人员的工资，还负责国内广告推广和技术维护人员的工资。而李某的落网让民警们很快查清了这些人员的真实身份。麻城警方集中警力，奔赴全国各地对涉案人员展开抓捕行动。
当时这个技术抓了之后啊，他反馈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就说，不光是一家来找他做这个页面，另外还有4-5家同时也找他做这个页面。通过做这个页面，他发现了这个4-5家好像是一起的。我就问他为什么感觉是一起的，他说我做这个东西，我知道他们所有的源代码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他就感觉这4-5家是一个公司的。
你等一下，你不要动，我不要动，你不要动，是吧？
这是你的是吧？
录，开始录了没有？
录在录
啊！我来看，懂。这是灰姑娘是吧？
技术人员的交代侧面印证了李某关于天猫集团的供述，而随着其他技术维护、广告推广人员及其余家族长的一一落网，也代表着这款涉黄涉赌软件的覆灭。
在这里奉劝广大群众一定要远离黄赌这个除恶现象，如果一旦沾了黄赌这个现象，势必对个人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同时也给家庭造成了 巨大的伤害。
虽然非法软件系统被警方捣毁，但为犯罪集团洗钱的第四方支付平台却依然存在。涉黄涉赌软件系统的资金流向也同样是个谜。如果那位沉默的林某就是这款非法软件系统与第四方支付平台之间的中间人，那他就极有可能掌握着资金流向的第一手资料。然而，沉默的林某又会是谁呢？在他的背后，在无边无际的网络中，究竟还隐藏着什么呢？